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来新生医学科普。我们中国在新生医学方面起码落后欧美20年。根据一般的学术传播的规律，在欧美门诊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大概要通过中国的高校前沿的知识分子通过授课交给本科生研究生，这些本科生研究生再走向社会，慢慢变成了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大概要20年的功夫，他才会成为医院或者民众的一个常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东西是非常前沿的。新生医学发现许多难治的慢性病背后是生理因素跟心理因素共同起作用。今天谈的是女性不孕症。很多人认为女性不孕症纯粹是一个生理因素，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女性不孕症蕴藏着大量的心理因素。那么女性不孕症的心理因素常见的有哪些呢？按照概率来分布，并不是说下面说的东西同时要达到，只要达到其中之一就可能造成女性不孕症。第一种情况是对男方没感情，或者 感情比较差，所以潜意识不想替他生孩子，所以这个怀孕难度就增高。第二种情况是童年有着悲惨的经历，这个女性她的潜意识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这样痛苦的生活。那么悲惨的经历中最常见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是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和，所以父母关系不和的女性她怀孕困难程度升高，不孕症的比例明显的和对照组相比上升。其次比较见到的童年的悲惨的经历是早年非常的贫困，或者是颠簸流离，比如说由于计划生育的问题导致颠簸流离，也可以导致她怀孕困难，因为这个怀孕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导致房子被拆了全家流浪，那么当然他会觉得这个怀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三种就是担心以后怀孕了以后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说担心这个金钱压力太大养不起这也会导致不孕症。第四种，担心养孩子自己事业崩盘，特别是事业心比较强的女性，他对事业的一个看重程度很高，他越对事业的重视程度高，那么他不孕的几率就越大。第五种情况，对于保持体型苗条重视程度过高的女性她非常重视，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准，那么她这个潜意识就会指挥她不孕。第六种情况，否认女性的身份，比如这个人是一个拉拉，就女性同性恋，他本质上对女性的身份有否定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拉拉女性同性恋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否认女性的身份，有很多人是接受女性的身份的，但是在拉拉当中否认女性身份的比例远高于社会平均数。还有的人生长在过于重男轻女的家庭，并且这种潜意识已经进入了形成了创伤一般性的轻度的这个重男轻女不会形成这种问题他这个家庭非常严重就可能造成创伤。否认女性的身份当然就会否认她的一个重要的功能，生育孩子功能。当然我们再列下去还有很多种情况，概率就比较小了。那么这前面六种呢是概率比较大的，并不是一定要同时出现，只要出现其中一个程度比较高就可能影响他的一个这个生育。潜意识指挥黄体酮这个含量给你降低这个各类激素的情况发生变化，导致什么呢？导致怀孕困难。但反过来说，假定一个女性她非常想怀孕，比方说 他跟这个男的感情非常的好啊，他非常喜欢这个，但是这个男的呢好像有点不太靠谱，他就会特别想到用怀孕把这个男的困住啊，这是这样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怀孕啊，特别容易，当然感情好也容易怀孕，那么也容易怀孕，当然这个怀孕不怀孕是综合因素。那男性的不孕症呢，那心理因素也很多，这里我们啊在别的地方讲。那么当我们发现啊女性不孕症的时候啊，就叫做用潜意识调整啊，认知调整，认知行为疗法，最主要的是催眠疗法啊，啊各种方法上去以后，哎，它这个效果远远比你吃几年的这个药啊效果来得快得多啊，这个呢是啊给我们很多不懂这方面的人展开了一条新的路。